有四封书信是和监狱书信，他在两年在罗马的时候，这里租这个房子啊，有两年的时间，在这个两年的时间，他写了四封书信，把我们大家一先都听过了。那么今天来到是最末后的一个，这封书信呢，是属于私人的，是个人的书信，一看内容就知道。但是说到保罗和腓力门之间，他们的交情，他们友谊，在主里面的关系。这本书信虽然很短，却是里头的意义很多。这本书信按比较来说，可以说是在圣经当中最好的一本书，最讲爱的一本书。如果你细细的看这本书的字里行间，就看出来保罗和腓力门他们的关系，他们的友谊，在主里面的交通，那么也是，你看他也是保罗的通工之一啊。现在我先看两节，头两节，第头两节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同兄弟提马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通工腓力门和妹子亚非亚，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，以及在你家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头一个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这写信的是谁呢？就是保罗。保罗是在监狱写的，他说我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，保罗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。大概你也知道，这个囚字怎么写？你看，一个人在这个框里头，不得自由，被囚的。那么，只有一个人问我，你是为什么去监狱的？这是很重要的问题。今天你被囚是为什么？是你自己犯了罪吗？这为什么被囚？这很重要。可是我们看见保罗很宝贝，我说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不是我刑事犯罪，不是我犯了什么罪了。只有一个人问过我这问题，他问的也很好。你这是坐监，你为什么坐监了？啊，我很感谢主。我不是一个刑事犯，我是个反革命犯，啊，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，啊，我的信仰他被囚，就是这样。这个被囚这个囚字啊，很有意思。因为人在框框里头不得自由，说今天放在基督的身上，我们应当为耶稣做一个被囚的人。我们为耶稣缘故，没有自由，失了自由。完全是这样，我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你可以随便；在这信耶稣以后，我们应当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信徒。好像是过去能做，我们现在不能做；好像过去能说，现在不能说，因为我们是被囚人，我们失去自由人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一个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信徒。再见，我们看见在这书里头。满了爱，这个书里满了爱。那么第二句话呢，保罗同兄弟提摩太，保罗给谁写，给同谁跟一块写信，是兄弟。保罗原先称提摩太是个儿子，现在不是儿子了，这儿子长大了，是我的兄弟了。但保罗大概也有60多岁了啊，提摩太很年轻的，我能看见不是儿子了，乃是兄弟了，乃是保罗的同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他的长进，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那么有爱心，把他提高到保罗同等的地位。所以你看见基督的爱，写信给谁呢？给说亲爱的同工，给了亲爱的同工，不论是同工所亲爱的同工，这个 这个词应当用腓力门。腓力门是保罗的同工，一同侍奉神的。他们或者是在一个教会里侍奉神，给他是保罗的同传道人。这个腓力门呢，不光是一个同工，那是很有钱的人啊。后来你慢慢要知道啊，他是有钱的人，和妹子亚非雅，这他妹子亚非雅那就是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了，写信给腓力门和他的妻子，写给谁的？我们的同当兵的雅基布，给保罗一同当兵的雅基布。雅基布就是在腓力门教会，腓力门的教会的传道人。那么一同当兵的，大概你也知道，在这儿当兵的不是真正的当兵了，他是做囚犯了。怎么当兵就？我们在做的工作上，我们在一条战线上，我们一同当兵，一同反抗撒旦的工作，在干事方面是这样说的。所以当兵的是保罗，在我们工作一同在一个战壕上趴着，我们是一同防备撒旦的攻击，撒旦的工作就是为教会而去的，是那么一个人。写给他的同工，腓力门教会的传道人啊，雅基布，以及在你家的教会，看了吗？我们知道腓力门他们有教会是他在家里头，这是我们根据为什么我们家庭聚会。在教会派害时期，只有家庭聚会是个路，那个时候教会也受派害，他们只能在家里头聚会，在山洞里头，在坟地里头聚会啊，在这个他们在家里聚会。圣经里面家庭聚会很多，雅居拉和百基拉他们家里都聚会，还有别人家里都有聚会。那么这次我们看见腓力门啊，他们家里也有聚会，写信是给这些人的。底下是问安的话了，第三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这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常常写的。可是他说他在问安的话，头一个是恩惠，只有我们都是蒙神的恩惠，有神的恩惠我们才有平安啊，这个恩典都是从神的恩惠来得来的啊，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底下第四节以下就是他对腓力门的夸奖，对腓力门的夸奖。腓力门确实算是个有钱的人，确实是很爱神的人，所以你才我不给你注意的名著。有钱人爱神是非常难的，有钱人爱主非常难的，穷人的很容易爱神，而奉献也如此。有钱人是不容易奉献，常常有钱的奉献，他的奉献不如那个穷人奉献的多啊。这个慢慢你就知道，一个有钱人爱神不太容易。这个腓力门他为了爱神，他家里有聚会，这是非常的夸奖啊。这里看见保罗虽然在监狱里头，但是他却是为教会挂心，为教会祷告。好些教会都是这样说，他的书信呢是实际上说的，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听说你们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。我们看见腓力比的教腓力门这个人呢啊，神保罗为他们祷告，为他感谢，因听说你的爱心和向耶稣和众人的信心，这是我们一个信仰的根基。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有信心，但是还有爱心，有爱心。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腓力门这个信徒是有信心的，也有爱心的。他们有的是那么讲，信心是树根，盼望是树干，爱心是树的果子。一个基督徒一个表现主要的有爱心， 咱们有信心没有从中得益的时候是爱自己不爱别人，但真正有从中得益以后，他自然的爱神才爱人，这很清楚。你看他得救没有得救，你看他是不是爱神，是不是爱人，这很清楚。一个基督徒真正得救了的表现就是爱神爱人，一个不爱神的人不会爱人啊，不会爱人，爱人也是假的，只有爱神的人才真正能够去爱人。保罗就夸奖他有爱心有信心啊，而且不是光信了，在第六节，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不光有信有爱心还不够，那个信心有没有显出你信心的功效来，不能白白的有爱心有信心显出功效来。那么我们的信心也是爱心，你应当显出功效来。我不知道今天你爱神你爱的功效显出多少，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，这是啊，他们行善做好事是为什么做的？为基督做的。很多人他们行善他们做好事不是为基督，那是为个人，甚至有个人野心个人名利在里面，但都不是会做的。所以我们做很多的事情，我们有为主热心做很多事情，但是你的动机不是为了基督，这个也是没有价值。所以保罗夸奖他们，所以在第七节说，弟兄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你众受的心从你得了畅快。所以这是夸奖他的信心的爱心啊。保罗也是借着这个有爱爱心快乐得安慰，这别的圣徒也是得了畅快。也说底下再讲到正题，这个正题就是他说这个信就是有所求于腓立门的，底下是请求的事儿。那么我们把这个简单的事情呢，把这个事给你大家再想一想啊。腓立门是个有钱的人啊，而且他家里有奴仆，有奴仆。他们常常是那时奴仆的制度还是存在的，现在当然没有了。他有一个奴仆叫阿尼西姆，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呢，在这当奴仆，就偷他家里的钱，偷他家里的东西，逃跑了。逃跑跑到罗马，到罗马的时候遇保罗传福音，他因为保罗传福音他信主悔改了，就悔改了。悔改的这件事情呢，有一段时期他就打发阿尼西姆再回到他的主人那里去。这个事情呢，在这个以色列人那时候犹太人他的法律是这样，如果你的奴仆逃跑了，他回来以后你可以鞭打他，打他致死。因为奴仆你知道是花钱买来的，只有服侍他的主人一辈子，没有自由，所以没有所谓人权，但是没有什么人权了。本来他回来以后他主人可以打他，把他打死都可以的。那么现在保罗觉得阿尼西姆应该回到他主人那里，应该回到主人那里。再见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，假如是一个强盗一个贼，他偷了东西了，做了一个贼了，他悔改以后，他真正悔改心里最后，他应该做一个自首的，应当自首。在这个阿尼西姆是个，他应该回到他主人那儿，承认他的错误，这才对。所以我们看见有的基督徒原先做了很多的坏事，他应当自首，应当自首。那就说犯了法了，认了罪了，主赦免了， 但是在人事方面还应该回去自首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督徒应当做。那么假如你犯了罪了，你得罪了一个人，你偷了他的东西不亏欠，应该把东西送回去，应该这样。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今天要想到的，叫赔补偿还啊。今天你犯了法了，不论由于你悔改信主，在法律上的要求还是应当执行，还应当去自首，还应当受判刑啊。所以我们呢，在人生当中有要注意这件事情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知道，如果阿尼西姆要回去，很可能他的主人菲利门不饶恕他，很可能对他判刑，很可能把他打死啊，那都是可以的，都是可以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在阿尼西姆，阿尼西姆真正悔改了，信了主了，知道哎呀，我是亏欠我的主人，应当回去啊，回去赔不是，回去认罪悔改。他知道很可能他的主人不饶恕他，把他打死，很可能。但是阿尼姆就这样做了，为什么这样做了？可见阿尼西姆信主以后，在保罗的手下有相当的造诣。如果他没这造诣的话，他不愿意回去，那就不能回去。回去要找我的主人打死。再见好，在这个地方，保罗就做一个中保，做一个代求的人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，这里都知道。小罪们呢，我这话写给你，你们不犯罪，若有人犯罪，我们有中保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。在这里看，保罗做了中保，为阿尼西姆做了中保，为他代求。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应当做中保，大家和平与神和睦，我们有责任帮助别人与神和睦，也可做中保。所以这个中保问题上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中保，保罗做阿尼西姆的中保，我们也应当为别人代祷做他们的中保。在这我们看见呢，保罗先说他的爱心，就是先说他爱心，说他一个没爱心的人，他不会做这个事情。他的奴仆回家，他一定打死他。第八节，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和你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爱心求你，看了吗？这就是保罗没有用他的权柄。保罗这个腓利门得救，或者也是保罗的果子啊，但是他没有这样用他的这个权柄啊，我是凭着爱心来求你啊，来求你，我能够放胆，我能够给你放胆跟你说，阿尼西姆现在悔改了，现在他回来了，你可以收留他。本来可以命令的，他没有这样做。求你啊，以后我跟你说这个。那么凭着爱心来求你，什么事呢？第十节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。看了，保罗是这样，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。保罗对于每一个信徒，他说帮助得救的人都是儿子，看了吗？都是儿子。提摩太也是儿子，这个阿尼西姆也是个儿子，看了吗？今天呢，教堂的牧师很多，他敢为做你的师，我是你的师父。圣经说，为师的是有一万，为父的就不可多得。感谢这圣经，在今天的教堂里的那些师父太多，太多了。父爱他的信徒有父母的心肠，这太少，这太少。今天呢，师父太多，有一万，但为父的却不多。 但是保罗对他说，领导的不是提伯泰和这个巴尼西姆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他的儿子，有父母的心肠才行。所以我们一个传道人应当对信徒应当好像儿女一样，要用父母的心肠来对他。但是今天这样的人太少了，太少了。也是有句话也可以说，我去那个蓝莲厂聚会，梁大夫就劝我，你别去了，啊，这天那么冷，你别去了。他劝我不去，我就跟他说一句话：谁生的儿子是不心疼？不是你生的儿子，你不心疼？他就笑了。我们对信徒应该有这种关系，好像父子一样，啊，是保罗在做了。所以昆索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，阿尼西姆这个字当什么讲呢？当有益处，这两个字当益处，有益处。你的圣经上有这个小字吗？此名就是有益处的意思。阿尼西姆当什么讲？有益处啊！我为啥求你？所以第十一节说，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呢，与你我都有益处。你看他的改变，所以阿尼西姆的改变，从前要偷你，啊，对你没有益处，现在与你我都有益处。这是一个基督徒改变意味着生活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，看了吗？不但是个儿子，这个阿尼西姆真是好，站在服侍保罗，伺候保罗，啊，而且自己灵性上也在长进，他成为我心上的人。所以，一个传道人呢是这样，对于信徒应当这样，他是我心上的人，你是不能爱信徒那样变成你心上的人，甚至变成你的儿女。所以保罗说这封信满了爱，满了爱，看见阿尼西姆他的爱，看见保罗的爱，看见提罗泰的爱，哎呀，把信徒变成我心上的人。本来他可以留下他伺候保罗，但是没有啊。第十三节，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捆锁中替你伺候我，你知道他们的关系，本来那样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看了吗？我们保罗这个要求，这个原则很要紧。不是出于勉强，要出于甘心乐意才行。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也是愿意这样做，应当尊重别人，不让他勉强，不要勉强，让他做，出于甘心乐意做，这才行，也很重要一个原则。像有很多人就是勉强做，有权利他不用，啊，我不应当勉强，应当是出于甘心乐意这样才行，免得一绊倒人。免得你绊倒人，但是这个原则也是我们处事一个原则。我也说一件事情，大概你也说听说过。现在齐成多秦牧师已经死了，现在我们说没有关系了。他要活着要说他，你们大概有什么恩怨吧？但是他死了，我那个批评他这个关系不是恩怨了。有一个信徒啊，做这个衣服。他做这个裁缝，做衣服，啊，你是个牧师，你为什么把你的衣服送在别的裁缝不做，为什么送给你的衣服他做？这个信徒啊，非是做难，看到吗？他这个出于勉强，不是出于担心，也就指这个生活，不好意思说，哎呀。牧师让我给他做，我做裤子，我不好意思不让他上，你看了没？ 一个出于勉强，就出于不是出于甘心，你也不好意思说，不好意思拒绝了。所以我们的权利也是如此，啊，有好些事能够托他去做，但是不托做，怕他是勉强，不是甘心，就把人家绊倒了，怕把人家绊倒。所以有好些事情，他们来边来给我做什么，或者我不让他知道，或者我们不愿意做，应当让人家不是勉强，出于甘心。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把人绊倒了。很多的事情，很多我们应。在不论在各大方面，应该享受的权利，叫我们不享受啊，应当占着光芒不占，免得绊倒人。就是所以说，这个原则很要紧啊，让你的帮助、你的善行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赶紧去做的。因为他不知道，不知道这个菲律宾是不是要甘心乐意把它再收回来，他不知道这事。那么底下再进一步讲，是无解，他暂时离开你。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，看了吗？他偷钱偷东西走了，跑到罗马，这是暂时离开你，啊，叫你永远的得到他，看了吗？如果他不信主不悔改，也永远得不到他。他悔改了，你能够永远得到他了，啊。第十六节非常的宝贵。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兄弟。在我在实在如此，啊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不用按肉体说，就按主说，啊，再叫我们看见，这样他暂时离开你的，他悔改心里耶稣了，你能够永远得到他。啊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再给我们看基督的道理对于人的影响，对于社会的影响。他们是奴隶制度，那是有奴仆。再叫他不是奴仆了，他地位提高了，高到什么程度？是你亲爱的兄弟了。这个。我们看见基督教是解放人类的，是叫人能够地位提高的。虽然我们的别管你的社会地位怎么样，但在主里面我们一样的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弟兄，是平等的。在社会上你是奴仆，你是主人，你比他高，但是在主里面我都是一样的，在高奴仆。不是奴仆了，提高了，是兄弟了，平等了。这件事情大家得看看。如果你回顾美国的历史，美国只有一次内战，那个内战打了四年，就是这个总统，这个叫什么，那个总统
林肯，
林肯就是看见在美国南部虐待黑人，种族歧视。林肯这个好的种族觉得这个不对，可是南方他们贩奴仆，从非洲把人贩来当奴仆卖，由这个那老师放这个奴仆，说他们也是人嘛，他们也是人，所以由这个就是他们历史上唯一的战争。但是你还记得林肯死的病不好，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，他去戏园子就是哪去看戏，有人把他打死的。无论如何，他的工作，他的历史的功勋是伟大的啊，应当释放黑人，应当提高人权。可是现在在美国那么显眼了，还是种族歧视，还是种族歧视，就很可怜了。还是看不起黑人，啊，不能在一个学校里念书，或者不能在一个饭店里吃饭。他们有很多的看不起黑人。我跟你说了吧，连我也看不起黑人，我有种族歧视。那个黑人长那么黑，就是难看。这个黑人呢，他的文化程度不足以白人，很多的白人也看不起。 这黑人，在美国也那样。所以在这我们看，在基督教是这平等的啊，我很感谢主，他现在不是奴仆了，是我们的弟兄，是我们的弟兄弟。所以这本书很有意思啊，真理非常好，好像在黑暗当中一颗明珠一样，这本书很宝贝。在我是那么看，你看，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按主说，啊，保罗进一步的来劝他，让他接受这个奴仆。十七节，你若为我，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。你看，保罗用这个话整个把他扣住了，不能往外推了，啊，我是你的牧师，我是重生得救是我的，啊，你若以为我能成你的同伴，你就收纳他，这他不能不收纳了，他不能不收纳，如同收纳我一样，说他这个让这个腓立人家没话可说了，也叫收纳他，而且进一步讲，所以看着保罗的爱心，这整个是爱。十八节，他说亏欠你或欠你什么，我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。你看，这是保罗，哎呀，连爱心，拿自己都摆上，啊，怕这个腓立门不收纳阿尼西姆。进一步还讲，这是我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又扣一环，兄弟啊，望你是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是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所以如果他要允许他的求的收纳他，这问题就是，所以我们看这个字里行间，看这个爱啊，看见神的爱，看见保罗的爱心，看见阿尼西姆的爱心，也看见腓立门的爱心。当然这就接纳，当然接纳他了啊。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美丽啊，满了爱。第二十一节，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人家又扣一环，所以保罗这个在文字上非常美的，在文学上这个非常美的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腓立门没法再推了，没法再推了，就收下就收下吧，就是收下他，也看他不是奴仆了，是弟兄了。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这种事情没有啊？那个奴仆偷先走回来，就把他打死就算。哎呀，保罗还说件事情，此外啊，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，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，比蒙恩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我们是这四封书信呢，是保罗在罗马租房子两年，因为保罗他出去了，后来又定时坐监，那时候才未出死的，所以这是在那儿写的。那么底下托了几个同工啊，就提到教会的事儿，这个不但是个个人的书信，也是教会的事儿，提到为基督耶稣的同坐监的一把斧，那么他的事情不多，但是他却是与保罗同坐监，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历达古、迪马和路加也都为你们安。那么在这儿我们看见保罗在罗马的时候，在监狱的时候，同工就是马可，你还记得吗？马可是个年轻的人，是巴拿巴的表弟，他们一块儿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马可后来又回去了。那个问题就是他到铁索加道回去了，马可是个年轻人，不能受苦，后来回去了，在这保罗也看不起他，是他们跟希拉分开的这样，那个他的表弟，把他带走了，保罗坚决希拉走了，就是用马可，就他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与我同工，所以马可虽然是退学了，却后留爱主了，给这个保罗同工。亚历大古 我们知道他不多。迪麻这个人，圣经是说迪麻爱你，他爱现在的世界，就离开我往提色的家去了。所以这个马可迪麻是一个爱世界的人，曾一度服侍主，但他爱世界，离开了保罗去提色的家了。那么再讲，我们看见在这种他们给保罗通工，又回到主的恩典当中，又开始热心的爱主，以至于保罗同工。还有一个就是路加，路加是不是犹太人？路加写了路加福音，路加写了使徒行传，始终陪伴着保罗坐船，后来到了罗马，始终陪着他，也都问你们安。所以我们还有马，路加是一个大夫。你看路加福音写的非常的详细，记载耶稣的传记记得非常详细，特别在药方面你可以注意，他的就是个代入嘛，就是很不一样。所以我们很感谢主，保罗有那么好的同工，这些虽然犯罪了退后了冷淡了，又热情起来来服侍主，特别是可爱的医生路加啊，特别始终啊做保罗的保健，就是为他的健康啊，我们这个保罗也需要那么一个大夫来随着他。所以这节圣经啊，虽然是很短的几节圣经，事情很非常平凡啊，很平凡，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真理。所以盼望爷爷回去以后仔细的把这本卷书啊，才25节圣经，把它好好念，思想一下，把它我们也像现今的保罗，现今的腓利门，做现今的以巴弗，做现今的马可，现代的亚历达古，现代的迪马。迪马虽然过去爱世界，离开了保罗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，但是后来他们悔改，要爱主，也让我们做一个现代的路加，关心身体仆人的健康，关心主的仆人。这是我们从这里所看见的，啊，我盼望回去多思想卷书，多思想爱，就是爱的表现，爱的生活。所以，只有基督教讲到没有阶级，没有种族歧视，啊，是奴仆，但是高过奴仆能够变成兄弟，没有一件像在这个历史。那么美丽的这个哥罗西书是比较深一点，也是讲教会的真理，讲了很多。所以在这个因为那地方有一部分人，他们还是实行割礼，还是一种犹太的规矩，所以保罗在那责备他啊。这个经验书也是这样，到3章到4章也提到实际的生活，这保罗的书信以弗所有这也如此，前3章是教义，后三呢是实际生活。这卷书呢，第1章、2章也是讲神学、讲理论、讲教义。3章和4章呢，就是谈到这个实际生活。这我们就回去好好的准备，早好的预备。后来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谈。
问你一个问题，他这卷书在一开始讲他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，对吧？你后来也是说他是被囚的，与我为耶稣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，那你又说他是租房的，怎么被囚的又是租房的？这个事情搞不明白
啊。这个事情我们现在没有，现一个犯人被囚就被囚，在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方便，那是船不是木头船，旅行那么远去到罗马也需要时间，所以我们真那么讲。虽然被告的来了，原告还没有来，从耶路撒冷还没有来，关于他的告他的起诉书还没有，所以在那儿待这2年他很自由，等候审判很自由，也能看他。这那几个人坐在外边，他们没有犯罪，马可他们没有犯罪，他们而且是一群 去看他，他也不没有没有拦阻，这是很可能的，在这儿这样很可能的。
嗯，就是他在被囚的时候，被受审的这个阶段，他租房子等着。
头一次，头一次坐监就是这两年，啊，在坐这两年写的书，因为他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在坐监，后来再被斩首，所以我们认为他坐监两次，这是一次，后来释放了，啊，能够查到，那就很特别。后等候原告，那时候不是那么快的，组这个案件也不能快。